中华文化普益众生，指导人生。佛法精髓，救度众生，觉悟人生。儒家精神，修身养性，广种善因。心灵法门，遵纪守法，爱国爱民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各位嘉宾和法师们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的佛友们，大家好。历历在目的去年香港法会，很多感人的情景还在脑海里，时光如梭，又到了每年一次的大型香港佛友见面会。台长给大家带来的祝福是：愿天下众生离苦得乐，愿世界佛友觉悟法喜，愿娑婆世界平安吉祥，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，愿世界充满和平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，又能和科学相应的相依共存的宗教，那就是佛教。本来呢，大家经常参加香港法会的佛友们都知道，开光之后，台长站在舞台上拿着话筒给大家可以讲一个小时差不多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他们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，说给你一个桌子，你可以坐下来慢慢的多讲两句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只能跟大家共沾法衣。很开心，人生就是个缘分。我们人说，人生就是活在一个缘分当中。如果没有缘，我们怎会今世在人间相见？如果没有缘分，我们怎能成为兄弟姐妹？如果没有缘分，我们在末法时期怎么能够闻到佛法？希望大家在人间一定要懂得离苦得乐，靠的是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佛教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活出真正的生命的价值来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放得下，看得开，想得明白，过得自在。一个人如果想通了，做事就会通达，内心就会通泰。世俗的名和利我们不要了，因为无论得到和得不到，得到的多还是得到的少，都是空的。所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有欲望而不执着，有求而不贪，求佛心态越平衡，你就会放下的越多。心态平衡的人就会淡定 坦然从容，六根清净，万事不扰。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学佛人必须要诚实，如果连一个诚实都做不到，你就慢慢的离开了佛法。所以说谎没有意思，真心待人，别人会把你当作亲人一样。常说谎话的人得到的是，即使你哪一天说了真话，也没有人会相信你的。记住了，给别人面子就是给自己面子，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你，你就去怎么样对别人，伤别人最终伤害的就是自己。佛法说，知其人之心，为吾之心，是为智，就是告诉大家，你能够懂得别人的心，你就能够懂得自己的心。当你懂得别人的意，你就能够明白别人真正在世界上生活的含义。因为我们伟大的菩萨，他最知道我们人间的孩子受的苦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妈妈才说有求必应啊。寒冬来临了，很多人说我很想去救人，但是我又怕他不相信，他是一个很坏的人，我救不了他，我还会自己背业，我救不了他，我还会伤害自己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有一个禅师，他和弟子看见路边有一条冻僵的蛇，这个时候禅师就想上去救他，而他的弟子阻然说，师父，你难道忘记了吗？农夫与蛇的故事吗？禅师说，当然没有忘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？禅师说，救他我不一定跟农夫一样去救他，我没有必要把一条毒蛇放到自己的怀里去救他。然后禅师找了一些火柴放在这个路旁，让这个蛇慢慢在火的温暖下活了过来。禅师说，施善的手段永远不会单一的，我们救人也要妙法，而是多样的。面对恶者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因为害怕恶果，而是要慢慢的放弃自己的行善的心，而是要智慧的选择施善的手法，让我们善良的心免遭恶报。学佛必须要行善，不伤害自己又能度到众生，就是妙法，能让别人开悟，而让自己又能度到更多的人，这就叫智慧。我们很多人活在世界上，天天在浪费着无谓的生命。要记住，我们很多人做的事情都是用自己的行为来做的。你的行为代表了你的思维，你今天学佛人做的一举一动就是从你思维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的手是劳动，不是拿来索取的，脑筋是用来忏悔， 而不是用来偏执的，让自己头脑原谅别人，才能让自己不断的进步。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，那就是要原谅别人。有些人到处去抱怨，到处去烦恼，这属于到处去释放自己的精神垃圾，让别人承受着垃圾精神的痛苦。所以这些人的大脑是不健全的。台长希望我们学佛的人一定心中要有一堵墙，就像电脑一样，我们要有一堵防火墙，不管来自于哪里的病毒，我们用佛法的智慧都能把它挡在人间的烦恼之外。学会人与人的关系，要懂得靠的是尊重，心灵法门要靠温暖的金钥匙，才能把别人的心房打开。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，不管你年长与年小，不管你对与错，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与目的，记住，善良的语言就是你最好的解释。佛陀时代，当年2500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佛陀在精舍当中坐着，有一个人愁眉苦脸的长跪在佛陀的座前，等待佛陀开示。不久佛陀睁开眼睛，慢慢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这位善众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尽管问吧。来人答道：佛陀啊，我自从信了佛之后，我的父亲非常的不赞成，他认为佛教的戒律太多了，太严格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能够受持，我都不知道如何来学佛。他这样强词夺理的坚持着自己的见解，他说因为他的父亲坚持自己的见解，他说我费尽的口舌他还是不能接受，我怕他累劫流转生死，堕落恶道，所以祈求佛陀度化我的父亲。佛陀说：依我看，你的父亲是立根之人，只要你把我说的故事转述给他，他必然能够去邪向正，回迷而悟。这是什么故事啊？请佛陀能不能告诉我？佛陀说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从前有一个愚人，他在旷野当中走了好几天，滴水未进，口渴得两眼昏花，浑身发热，沿途去寻找水源总不可得。忽然他看见远处有一条河，河水清洁明净，但是他呆立了半天，却不想前去取水喝。这时候同路的人觉得非常的纳闷，就上前问道：你不是口渴吗？为什么找到了水反而你不喝了呢？愚人拉开嘶哑的喉咙答道：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么多的水我喝得完吗？ 我怕我的肚子装不下这么多水，所以我干脆就不喝了。路人听了，不禁摇头叹息，真是无知的人，多么可怜。这位弟子回去禀告了他父亲，他父亲听了恍然大悟，于是跟孩子一起开始学佛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很多在家学佛之人不明白佛教的戒律精神和它的本质，虽然自己非常渴望修行，但感受到佛教的戒律太严，不确定自己在日后能不能坚持守戒和约束，而放弃受戒，或者不断定自己能不能够全部的心去受持，而索性舍去了另外所有的戒律，所以导致自己在六道当中流转生死，沉溺六道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很多学佛人嘴巴里说我要学佛，我要改变，又不肯念经，又不肯去度人，又不肯放生，又不肯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呐、啊。这些人他们哪怕受戒一条都比没有受戒的好。今天很多人说学佛太累了，又要念经，又要许愿，又要放生，还要守戒，所以我索性就不学佛了。台长告诉你们，许愿、念经、放生，你只要守了里边的一条，你就是在进步。这犹如我们做人一样，上前走三步，倒退两步，再上前走三步，又倒退两步。不管怎么样，学佛的人他总是在一步一步的前进着。所以逆水三千，只取一瓢，便能解渴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在苦难众生的娑婆世界当中，我们只要相信菩萨，虽然我们做不到完美和圆融，但是我们只要坚定地学佛，沿着这一条佛法的道路走下去，我们一定能从中受益呀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要懂得，随缘的人才能自在，开心的人才会没有烦恼。今天坐在下面的人，如果你愁眉苦脸，你烦恼不断了。如果你今天能够开心，和大家一起放下心中的烦恼，你就叫开悟。所以悟性就是解脱，学会自己懂得快乐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开悟解脱之人呐。我们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烦恼事情，让自己感到苦恼和烦闷，有时候希望某一方面能够好一点。实际上记住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，自在和快乐那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同时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。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的快乐现在没有了，想一想我们小时候的痛苦现在同样也没有了， 人生就是一种感觉，希望大家寻找的这种感觉，才能真正的悟到人生无常。佛法真谛告诉我们，人生就是苦空无常。想一想，我们小时候得到的一切，现在空了，没有了。我们小时候得到的很多，包括现在得到的一切，那是无常的。今天得到了，过几天又没了。等到我们最后为了自己把一切都能得到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又变得空了。所以苦空无常，那是学佛的真谛。希望每一个学佛人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们人很傻，天天想去改变环境，天天想去改变老公，改变孩子。记住了，孩子也好，老公也好，太太也好，你改变不了他，就说明你没有修好。记住了，想改变别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。佛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能够持戒守法，他的心就会安定。然后安而后才能定，所以持戒就是不让我们走偏的一个佛理啊。想一想，一个人不该看的不能去看，不该拿的不能去拿，不该想的不去想，这个人会出事吗？会犯法吗？而我们人就是不该想的就是要想，不该做的就是做了，你就是违反了人间的法律。学佛人不该想的去想了，你会违反天律。在人间不该做的阴阳两极的事，你去做了，你就违反了阴律。所以经常受到良心责备，你才会觉得对不起别人。所以要守戒的人才会安定，有定性的人才会生出智慧。这就是佛法讲的戒定慧。学佛人一定要懂得，为自己的事情，为私心的事情，都带着恶意在里边；为别人的事情，哪怕就是一点点，都是善良的。我们刚学佛的时候很难懂，等到我们修出定力了，我们才懂得，因为自己执着，我们才会修出我执啊。所以人不能执着。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，台长开始总喜欢跟大家说笑话，说有一个爸爸生了一个男宝宝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哎呀，生了个儿子，要想请一个大师给他起个名字。他说，大师啊，我姓高，我太太呢姓郭，孩子名字最好有我们两个人的姓，我是男主人，为了突出我的家庭地位，请你给我起个名字，我的气势一定要压住我的太太，孩子应该叫什么好呢？这个大师说，你姓高，你太太姓郭，你又要压住她，那就叫高压锅吧。以我执在人间， 也就是我一定要，我一定是对的，我一定不会饶过他。凡是以我的，就是代表你的执着。我一定要让孩子今天考上大学，最后孩子被你的压力所染，变了忧郁症。我一定要怎么样，那就是执着。放下执着，那才叫破除我执。我们做人不能有烦恼，有烦恼的人是一定把自己看得太伟大，看得太高了。告诉你们，六道中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我们是来到人间都是平等的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生不带来，死也带不去。再伟大的人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啊。希望大家在懂得今世能够遇到佛法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人天福报。要懂得在末法时期，我们对至高无上的大圆满升起了信心，这说明我们非常有信心，有福报，这是宿世修来的福报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珍惜的因缘，今生真是得到解脱的机会了。希望所有学佛的人都能够好好把握因缘，让自己在人生苦难当中找到一条法船，赶紧的乘上去，千万不要这张旧船票只能这张旧船票能登上菩萨的法船吗？你们浑身都是缺点，都是贪嗔痴，你们能够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法船吗？我们从今天开始把贪嗔痴全部的消掉，成为一个新人，成为一个观世音菩萨喜欢的弟子，那我们这张新船票才能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法船啊。大家知道，在古代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今世的道理。在唐代有一个著名的丞相，他名字叫悲行俭，曾任尚书要职，尚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者副省长之类。有一次他打算用麝香还有灵芝等等名贵的药材做出那种药丸，便派令使骑着皇帝赏赐的骏马，带上随从去买药。令使第一次骑上这么名贵的马，忍不住在路上扬鞭疾驰，不料药铺到了药铺才发现镶嵌着宝石的马鞍不小心被他撑坏了，顿时冷汗淋漓呀！损坏御赐的马鞍，这是何等的大罪！所以令使越想越害怕，让随从去买药，自己偷偷的就溜走了。随从买齐药材，在回来的路上，不慎又被神偷。偷掉了麝香和名贵的昂贵的中药，随从自知无法交差，也逃跑了。 悲行俭听说此事，十分的难过，责令手下务必把他们给我抓回来。不久，两个人被抓回背府，他们一见悲行俭立即下跪，谁知被亲手替他们解开绳索，惋惜地说：你们两个怎么能因为马鞍和药材就逃命呢？马鞍坏了可以修补，药材偷了我们可以再买嘛，但你们两个逃了我还怎么弥补？世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丢，唯有人再难找回来啊。听了这番话，两个人很感动，发誓一辈子效忠悲行俭。不久戴罪立功，置办更好的药材。到了晚年，悲行俭对两人说：我用马鞍和药材就换来你们两个数十年对我的忠心，所以你们给我的回报远远超过我的损失啊！凡事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想，广积善德，那就是慈悲呀。佛与魔区别不在于法力的高低，而是在于佛有一颗慈悲的心。我们在人间，勿以小善而不为之，也不要勿以恶小而为之啊！我们做人要懂得，这个世界上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心怀慈悲必有善报，常怀慈悲之心才能度己度人，使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善良，越来越慈悲呀。大家想一想，修心修得好的人，真正的布施就是要把烦恼和忧虑、分别、执着全部的都拿掉，布施出心中的慈悲。对治烦恼要用无常心。台长教你们几个方法，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用什么办法呢？经常这么想，比方说自己一个很爱的人离你而去了，就想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，今天他离我而去，可能我们两个好下去，有一天我也会离他而去。再好的感情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无常的，想通想明白，所以对治烦恼用无常心，对治忧虑用什么心呢？哎呀，这个事情真的，哎呀，我烦死了，我真的烦得不得了，我很难过，我很不舒服，要用慈悲心。对治分别心要用宽容心，对治执着要用般若心。一个人非常的执着，不卖账，我就要这么做，要想一想，你这种人有没有智慧啊？有智慧的人不会执着。记住了，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放的人，这个人他没有智慧。分别心，看不起别人，一定要用宽容心。想一想，今天如果是你的兄弟，是你的姐妹，你又会作何感想？台长看了一个这个新闻，讲的是一个西方在英国的一个这个达人秀， 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上去参赛，满脸皱纹。当时3个评委坐在那里，一看她表情马上这样，你想表演什么？你看看这个老妈妈忍受着他们的眼神的侮辱，然后说我要跳舞。跳舞啊？你几岁了？80岁。 I'm 80 years old， 对不对啊？然后说好好好，开始表演吧。这个老妈妈请出了一位比她年纪小20多岁，大概也有我看有60岁左右的男的舞伴，两个人�跳，刚刚跳了3-4个动作，那一个评委按了一下铃，铃，下去吧，不要跳了。这个老妈妈她不听她的铃声，继续跳，结果跟那个男的跳得好得不得了，全场鼓掌，全场起立啊！因为他做的这些高难度的动作，连杂技演员都做不出来。那个人最后跟他赔礼道歉。想一想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今天我们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在你身边的人。如果你哪一天修成了在天上，说不定他已经比你更早的已经在天上等着你呢。所以若无是非挂心头，人间都是好时候。学会看穿人间一切的果都是空，你就不会挂碍任何的人间事物。挂碍人间的事物，你就让自己宝贵的生命变成了你人间妄想的产物。所以人不要去妄想，记住了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。台长告诉大家啊，我们澳大利亚有一对夫妇离婚官司打了10年，最近就是上个礼拜刚刚报纸登出来。你们知道他们的律师费打掉多少吗？100万澳元，导致破产。这对布里斯班的夫妻两人2006年分手，从2007年开始离婚诉讼，到上周才结束。婚姻维持了12年，打官司打了12年，他们女方付出了70万，男方23.5万，最后全部宣布破产。人为什么要去争呢？人的一切都是虚空虚无的。我们小时候拼命得来的东西，我们今天还有吗？我们人为了一句话可以把自己气得半死。沈阳一位老伯伯在公共汽车上，因为一个年轻人不愿意让座位给他，结果老伯伯气得不得了，就讲了他几句。这个年轻人嘴巴非常的伶俐，讽刺了他很长时间。老伯伯气得走上去扇了他的嘴巴，一气当场死在了公交车上。想一想，为别人的一句话丢送了自己的性命，值不值得？想一想，我们人有时候为了一句话，别人伤害了你，自己记在心里，回到家里还要去伤害自己100次啊！ 所以人只有真正的明智人生，你才能觉悟人生，你才能定位人生。只有把自己人生好好的定位，我要学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要做一个学佛的人，我要成佛的人，你才会精进修行。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想精进修行，就要忏悔人生，你才会拥有人生，一生修心人生，才能创造人间，大成人生。其实台长今天刚刚坐飞机到，本来呢每年都是开完光之后跟大家拿着话筒随便聊两句的，现在人越来越多了，随随便便开示，今天第一天，明天后天还有很多人来，今天已经要上万人了，所以台长也只能坐下来跟大家正规的开示了，也不能随随便便跟大家讲，台长这就叫尊重人生，希望你们要懂得在家里要尊重家里所有的人。犹太人的妈妈在女儿出嫁的时候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女儿，女儿啊，如果你把你的先生当成皇帝，他会把你当成皇后一样的看待，如果你把你的先生当成一个打工的人，他会把你当成一个奴隶一样，你如果不把你先生当回事，整天的谩骂你，他会在家里打你，这我们讲的就叫报应。今天我们尊重所有的人，尊重所有的学佛人，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当成这个世界的未来佛，让我们共同摇起双桨，撑起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法船。人活在世界上，无论遭遇到什么不幸和挫折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叫绝望，还有一条叫希望。只要我们选择了希望，我们一定有路可以走。有兄弟两个人出去经商，遇到了强盗，钱财被洗劫一空，归途遥远，绝望了，想自杀。他们一辈子赚来的钱全部没有了，他们到大博士去找禅师化解。禅师问道，我知道你们两个现在一定很绝望。他们说是。禅师说，我问你们，你们被抢走的所有的财物还能回来吗？他两个摇摇头。禅师说，那么你们眼前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绝望，一条是希望。如果你们选择绝望，那恶人抢去了你们的财物，还抢去了你们精神，那样你的损失就更大。如果只是抢去的财物，只要心里有希望，你们的心中钱被抢去，但是心中一样可以重新铸造一个未来的希望。结果他们两个人在庙里做木匠，慢慢的接了很多的盘缠，选择了希望，重新开始做生意。希望我们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不管做错了什么，不管我们过去做错了多少，把一切的过去全部失望变成希望，因为我们还有美好的明天， 展望未来，无限美好，拥有希望的人，那才看得到佛法的存在啊。有一位船夫送一位哲学家过河，上船的时候，哲学家问：你懂哲学吗？这个船夫说：不懂。你生命的一半没有了。哲学家冲着这个船夫说：船划到一半，哲学家又问船夫：你懂得历史吗？这个船夫说：不懂。这个哲学家又说：你生命的一半当中的一半又没了。正当他滔滔不绝说的时候，海上兴起了狂风，这个船快要翻了。船夫就问这位哲学家：请问你会游泳吗？这个哲学家说：不会。船夫冲着他语重心长地说：那你的整个生命就没有了。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学佛理论再多，用不到实践当中就是浪费。学了佛理不能用在生活当中，你等于没有学。真正的修心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行住坐卧，我们一定要人成即佛成，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像菩萨一样的人，做一个像佛一样的人，每天做好事不做坏事，每天度人，我们每天慈悲放生，那我们在人间就是菩萨。希望大家成为一个人间的菩萨。我给大家呢准备了很多，但是台长呢今天呢真的有点累，在飞机上呢也没有睡好，因为在我的边上有一个西人，他戴着耳机在看电影，里边呢是笑话，刚刚眯一会儿，他在我边上哈哈哈哈哈哈把我吵醒了，我刚刚睡一会儿，哈哈哈哈，他又吵醒了。我醒过来一点都没有责备他的意思，我觉得他是在跟我们学佛人一样在法喜啊，因为他的法喜会感染到我，让别人的爱能够让你萌生出自己的爱，让别人的慈悲让你得到更多的慈悲，让别人的佛法能够激励你完成我们心中最慈悲的佛性。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了，每天晚上我们要在天上，台长已经准备每天晚上跟你们在这里见面，一天比一天讲得好，一天比一天进步得更快，明天会更美好，这就是我们所想的。人要往上走，那叫精进，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，学佛也是这样，我们要选择自己最精进的路来走，我们不怕艰险，因为我们是人间真正的成佛之人呐。台长不能跟你们讲太多，因为今天真的有点累，现在最后跟大家讲几句激励大家的话。一个知足的人，记住了，台长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在飞机上刚刚写的，一个知足的人永远不会放弃快乐， 而一个拥有贪欲的人，永远他不会知足。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少，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。愚者用肉体的需要控制着心灵，而智者用心灵去控制肉体对物欲的贪爱。希望你们好好学习，若心有空，人间好坏都是一样的，人命在呼吸间，我们不要偷安懒散，不要有惰性。真正的苦，那就是我们精进的路。想想，我们信仰就是理智的延续，不是感情的作用。人在人间遇到磨难，那就是你精进上心的增上缘，好好努力吧，佛友们，谢谢大家。真的讲不动，台长跟你们讲真话。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，都是准备跟你们讲的，但是我一想，哎呀，这几天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，看看那些义工们，看看那些为我们准备餐食的我们的义工们、佛友们和我们的好好的好心的人间菩萨们，让我们不管是谁在人间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只要在人间的我们过去有和佛接触过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在末法时期把佛法好好的弘扬，让我们人间再现佛法的精髓。谢谢大家。台长明天如期赴约，不迟到。感恩大家这么远的路来看我。今天晚上下了一场甘露，明天你们会凉快很多。感谢观世音菩萨，希望大家在我们今天香港这次的法会当中能够共沾法衣，再一次感恩我们这么多法师的护法，感恩我们还有很多的嘉宾朋友们。最最感恩的就是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佛友们，感恩你们，你们每天都是在摘花，你们摘的不是普通的花，你们摘的是人间的莲花。谢谢，再见。